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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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看到大家这个精神抖擞哈，像这个声音都很洪亮，感到很欢喜，表示大家健康啊哈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就是要保暖啊，因为这几天好像不是很冷，不是非常冷，但是又有点冷啊。有一些人就这样就走掉，然后认识的一些朋友啊，就这个时间到了吧，或者是刚好因缘，就但如果可以保养啊，是可以稍微再多一些时间啊，但我们也不是眷恋这样的一个生命了啊，就是好好的保养，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，那应该是很好的啊。好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保养保重啊。好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呢，现在是《佛法概论》的第二章，我们快圆满了啊。然后剩后面，那这一章它比较是知识性的啦，它特别是这个教典怎么样去发展呢？然后有什么样的语言呢？然后传到不同的地方啦，等等。那虽然是知识性，有时候我们会想说，哎，导师谈这一些，他有什么样，背后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道理啊？因为他应该不只是满足知识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我们会去想一些他想要传达的讯息啦啊。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当先知了，就是我们觉得导师他应该他这么那个投入在佛法当中，然后把这一些他所理解到的佛法写出来，应该有他别于一般人的一些想法。我们不是说他非常伟大，就是他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那就从他的书里面呢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可以了解到他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啊，就是我们那么多的法门啊，然后那么多的不同的传承啊，那最开头的源头呢，就是这个从结集啊，不同的教典，然后呢大家因为所处的时空环境不同，开始有不同的派别啊，然后这一些又传到各不同的一个地方去啊，然后还又依着印度原来就有这一些差异，又个别再去偏重性的发展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佛法，它受到很多时空因素的影响啊。那这里面会有一些变化，变化有些是好的，有一些会有副作用的，那这个就是他在提倡人间佛教里面所曾经讲过的了。我们在有时候他在谈一些事情，能回到头再去看他人间佛教这些开示，我们好像可以了解到他讲这一些内容应该是呼应到他的某一个思维，虽然是知识性的，但他也有一些他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给我们，也就是这一些都是因为适应时空环境还有人不同而存在的这一些法。那因为它变化过，它跟最初原来的就是不同，不同一定不好吗？不一定。那越后面一定是越好嘛？也不一定，所以我们要去抉择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他 一直在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要去学习道的佛法，然后去修持，去验证。然后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历史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某一个时代已经定型的一些教法，每个人都说这个最好，他说这个最好，他说这个最好，那到底哪个最好？那我们就要去抉择了啊。那他的好是怎么样的好？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佛法的这一个不断的从，就在历史上随着时空环境不断的变化当中，去了解到这个法门是在哪一个时期，它的一个特色的啊。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？对，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内容，这样的教导啊？那了解这一些道理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变啊，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变啊？这样变完之后，时空环境变了，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形式嘛？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那导师也是要希望我们这样去思考啊。那已经思考过了，他提示了一个人间佛教这样的一个立论啊，那给了我们一些原则，那我们可以去验证，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。然后透过他所告诉我们这些准则呢，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啊的一个法门，然后去修啊。所以你说最好 ，OK， 我们都尊重啊。那最好应该要根据每个人的根性来做决定的嘛啊。那我们根据自己的根性，然后把握一个应该要有的准则，然后去实践这些教法，那这个就是最好，对我们最好。它没有绝对的最好的了，一定都是适应众生去演变。那当时在某个环境、时空背景下，它对那些人是最好。环境变了，时空变了，它可能就有毒了。就是大家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总之，这一些不同的教法，它就受到很多因素影响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一些不同的法门。那最后这一段呢，就是在这一种种的时空的因素影响，有产生了三个大的一个体系啊。它刚好又跟语言有关啊，就某一种语言，它就代表某一类的某一个阶段，特别是时代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导师说，代表三个时代的三大语系的佛教，都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啊，也就是它都是佛教了啊。好，佛教弘传到各地，然后转译的文字就更多。那到现在完整起着重大作用，也有三大系啊。好，好，那这三大系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巴利语系。巴利文、巴利语，那它是流行于锡兰，应该是早期的翻译是吗？现在都要翻成斯里兰卡，对吗？啊，那缅甸啊，暹罗也是比较古早，就是泰国了，哦，泰国，那这是上座分别说系的一支，叫做同业部啊的这个圣典。它比较偏重在早期佛教，所以导师说是声闻的三藏啊。那藏文藏语系呢，在流行在康藏、清蒙啊这些地区，十二世纪才开始翻译，正当印度后期雅语佛教的一个时代啊。好，所以偏重大圣，特别是密教的这一些典籍，初期声闻藏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些教典呢，译的最少啊，译出的也是雅语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梵语了啊 ，Sanskrit 啊，然后它就是精致的语言，或叫雅语啊。那汉语系就是我们的汉传佛教啊。 那它流行的地方就是中国内地、朝鲜，朝鲜也是比较早期的啦。我们现在叫韩国，韩国又分南北，呵呵，总之啊，就是在那个半岛，日本啊，那它是从东汉末年到变宋，变宋就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好几个朝代都叫做宋，哦，南北朝也有宋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唐之后也有一个宋，哦，就是宋。那这个变宋就是唐以后的那个宋，哦，那以后还有少许的翻译，经900年长期翻译成为5000卷的大藏，哦，最初从西域而来，哦，所以早期的这个译典与西域佛教有深切的关系，哦，好，那在汉语系这一部分导师谈比较多，哦，属于三藏的就是阿含经，对不对，哦，还有这个论，对不对，这个部派的论，那阿含经它没有完整的某一部派的这一个的典籍，哦，但各学派都译出一些，总合起来比巴利三藏的内容更丰富，哦，在学派比较上有它的一个价值，哦，阿含经现在有4部嘛，对不对，哦，在导师的理解当中，杂含跟中央含是属于同一个部派，叫说一切有部，哦，然后长阿含它是法藏部的，然后增一阿含是大众部的，哦，你们记得下来就写，哦，记不下来在导师书里面，在其他书有写了，哦，所以它会有一些一种思想上的比较了，哦，那第二期的大圣经传译就很完备，哦，那10有8/9呢，哦，就是这19就是10份当中占9份是汉魏两晋的翻译，哦，好，然后南北朝以下雅语后期的佛教佛典也有丰富的传译，哦，然后比起藏文系来，12世纪以后的大圣论密教的经轨就比较缺，哦，大圣论比如说这一个中观的有没有，就是佛护士啊，哦，月称的啦，哦，等等， 这一些在汉地就没有，在藏译本，在藏传的佛教就有这一些论点，哦，好，就是比较后期的大圣论就比较少，哦，好，那现存三大文系的佛教巴利语主要是初期，就是声闻的，哦，解脱道的藏文代表后期，就是秘密的，哦，那汉文系的特色在中期，哦，虽然汉语系各时期都有，但它比较大量着重在大圣的初期的大圣的，哦，的这一部分，哦，然后后期大圣也不少，比如说唯识啊、如来藏这些教典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三大语系它有着重的这个教典的内涵也有所不同，哦，好，那以上就是教法的这一部分，哦，那就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，哦，那接着我们就要看第三章了，哦，第三章的标题呢它叫做有情为本的佛法，哦，你们会看这个破折号吗？ 导师的书很多这种破折号、啊、那这个破折号就是好，或许我们既然第二章圆满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现在他好像有点状况。记得，对对对，大家有听过阿含经了哈？阿含经，对，在如果是南传的话，叫做尼科耶啊，尼科尼嘎呀啊，可能开太多了嘛，我先关机啊。好，看来有一些状况，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，然后就不看投影片啊。好，先不要试啊，这样会花很多时间。我们看到讲义的 B 二啊 ，B 二。好，你们知道这一个破折号怎么读吗？啊，它其实就是有情为本的佛法，可以吗？那有情指什么？指人类，也就是人类为本的佛法。就这样明白了哈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导师就点出这个佛法呢，他没有要跟你谈天文，啊，或谈这个科学，他要说明人类的问题，要解决人的问题了，哦，好，所以第一节呢，他这边就提到这一个佛法从有情说起，啊，也就是。从有形开始谈啊，然后延伸到他相跟他相关的，比如环境啊，啊等等这一些啊，好，好，那第一段呢，就是先说明有情的定义了啊，有情的定义。那这边谈到凡是宗教。或者是哲学，它都有个根本的立场，它的命题了。认识这个立场，就容易把握思想的重心。那佛法呢？佛法是宗教还是哲学？在导师的立场，它是宗教了，但它又有哲学的这一种蕴含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哲学就是要去说明体系性的说明这个世间的一种存在或是本质，对，它有一个根本的命题了。那佛法是在说明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，它是在探讨生命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佛法以有情为中心，大家知道有情这两个字吗？我们一般讲众生嘛，或者叫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啊。好，那后面导师会讲什么叫有情了啊？是他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，就是有生命的这一些存在啊。啊，如果不从有情着眼，从宇宙或社会说起，从物质或精神说起。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意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情，后面导师会讲，它是精神跟物质的一个综合的一种存在啊。那你如果从物质或精神，那都是偏某一个面向了啊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整把握佛法的真意，因为佛法是要解决有情的问题，生命。的问题啊，好，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有情，在印度话哈，叫做萨朵了哈，萨朵，大家如果有笔可以写一下，就是 S A T T V A Sattva 啊 ，S A T 两个 T V A 哦 Sattva 啊，萨朵啊。它是音译词萨朵，我们不是说菩萨嘛？菩萨完整的音译就是菩提萨朵啊，觉跟有情啊，好，好，那萨朵就译为有情了 哦、那情呢，古代人解说为情爱或是情事、哦、情就是这一个就带着意识的了、哦、那意识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面向，就是有爱的、哦、这个爱是贪求的那个意思、哦、好，有情爱或是有情事的一种存在、哦、即是有精神活动这样的一个活动者了、哦、的一个生命、哦、精神活动这样的一个存在了、哦、与世俗所说的动物相近、哦、因为世俗的动物就是不包含昆虫嘛，对吗？动物有，我们说动物有包含昆虫，
分类上都是
哈、哦。好，好好，因为我的小时候，就是动物就是这个比较大的，像狗是动物啊，哦、那动就是昆虫是另外一个语词描述，就是节肢的那些。对啊，节肢动物，如果以就是比较专门的术语，它叫节肢动物了、哦、但是一般我们讲动物好像会特指某一类的，就有一个固定的用法。对对，好，就接近了、哦、那如果单细胞生物呢？
现在又分成五大界
。
五大界有动物。
也算动物了、哦、有些把它当作是植物呢、哦、有些会把它看作是植物，对不对？
它里面也有叶绿体。
对对对，好，总之就是有情事，但是它有很多种类别、哦、有高等跟这个哦，对。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这导师就是接近动物，应该还有一个意思啊，就是我们还有看不到的。看不到就不叫它动物了嘛，哈，对嘛，哈，这佛教包含那些看不到的啊，看不到你们会想到什么？啊，天人啊，善良的，然后是会来扰乱我们的啊，那些对鬼啊之类的啊，就是有情事，它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生命的形态了啊，人类是一种形态。那天它也是有色法有物质的、哦、但是比较细，我们肉眼看不到它们的、哦、特殊的眼睛有时候可以看得到、哦、那些鬼道的众生也是如此，它的色法比较微细，一般人我们的眼睛一般看不到的了、哦、好好，所以动物相近、哦、好，那萨埵呢，他是因为 佛法在印度流传，他要用当时的这个语言嘛、哦、通用的、哦、所以这些语言在印度就有在用了、哦、那当时有或者是在印度有一个宗教或者哲学的学派叫做术论、哦、术论他的这个自信、哦、的就他的理论、啊、他有一个理论关于自信的这一个内涵呢，就是里面有三德、哦、这三德就是萨埵、哦、拉舍跟达摩、哦、好，此即即这三德当中就有这个萨埵。那这个术论的三德，导师说与中国阴阳相似，它就是一切法的根源了，可以吗？中国阴阳也是阴阳生什么？太极生两仪嘛，啊、哦，太极就是阴阳嘛，啊、哦，就生万物的一个根源，类似啊、哦，类似啊、哦。那可从多方面解说，我们这边大概了解就好了，因为。在印度哲学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、哦、那就我们就按照导师这边提示，就是心理动静明暗、哦、 有就萨埵有这几个面向，从心里说，萨埵就是情，就是情事啊。以动静来说呢，啊，就是动，啊，情是情感呐，啊，情感，因为我们心理学有分三个面向嘛，知、情、意，精神有这三个面向，对吗？哈，那这边是情。动静是动，明暗是光明，哦，所以萨埵的象征就是有情感、光明，然后是活动的，哦，好，约此以说明友情精神活动的友情，哦，那就是有以下的意思，就是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了，哦，是热情奔放的，哦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了，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印度人会用一个语词来描述友情，哦，那他们有观察过友情有什么样的特征，他们归纳出这样的一个特质，哦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有的，哦，或是比大多数平均都会有的一些特性，所以要先了解我们的特性是什么。好，好，再来，这个是印度语的意思。那佛教有没有定义？也有，在《般若经》里面说，萨埵就是大心、快心、勇心。这快心就跟这个动有关联，有没有，哦，然后金刚心，哦，那 这几个语词呢，说明这友情是强而有力、坚决不断的努力者，哦，热情奔放，哦，那这边是坚决有力，比较是从意志这个面向，对不对？今天是情感的，哦，意志，哦，好，那这边有举这个小如蝼蚁，大是人类，一切友情都时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，哦，友情以此情爱或是情事为本，哦，那会有这个冲动非理性，还有对于环境与自我的爱好，因此不容易解脱系缚而实现无累，这就不容易实现无累的解脱自在了，哦，所以，解脱系缚就是无累的自在，哦，这样的情况不容易实现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是关于定义了，哦，那再来就是友情它是问题的一个根本，哦，好，那这样开始要讲它是有一些状况的，哦，或是不圆满，问题就是不圆满了，哦，好，这边导师说世间的一切学术如教育、经济、政治、法律，还有科学、声光电话，哦，这些发展都与友情相关，哦，无一不是因为友情而出现人间，这些都是因为人的需求嘛，对吗，哦，为了人解决人的问题，所以才有这一些，哦，好，那无一不是对友情，是针对友情的存在的，哦，那如离开友情，一切就无从说起，哦，所以导师先说明世间的一切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哦，都是以友情 为核心的了，哦，好，那世间的问题虽多，根本是友情自身，哦，因此佛世尊单刀直入，从友情自体观察揭开人生的奥秘。好，这边导师说这个世间有 有很多的问题，他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现在所处了，又苦又乐嘛，有些人觉得还不错，但从佛教的观点，再怎么样不错，它都是在一个不圆满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要知道，要不然就会迷迷糊糊的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友情的自身啊，友情的自身。好，再来，友情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种种的不圆满。那佛教说用个语，用所用的语叫做苦啊，叫做苦啊，苦就是不自在啊，有种种的不自在啊。好。导师这边说呢，友情也就是人生啊，人类又是人生啊，是充满种种苦迫缺陷，那为了离苦得乐，就有种种的活动，种种的文化解除改善这样的一个缺陷啊。苦很多，佛法归纳为七苦啊，如从所对环境说，可分成三类。导师很会去分类了。好，第一类呢，生老病死是一类，是身心的苦。第二类是爱别离怨憎会，这是相反的嘛，这跟人有关系，也就是社会关系。第三是所求不得。那所求不得当然有很多情况都会有，但是主要是对于这个跟大自然的关系啊，好，所以就有这是三大类啊。好，生老病死是友情对于身心演变发生的苦啊。好，那为了避免这一些世间有医药啊、卫生、体育、优生等啊、学术事业。那生老病死这是四个呢，是人生大事，人人避免不了的事，都要经过的了，所以大家都要去练习，因为生我们已经经过了嘛，现在要练习什么？面对老，面对病，还有最后一个死亡，这大家都要去面对的。那其实对于这一个生命能够看得越透彻呢，那对这些事情的痛苦感或是恐惧感就会降低，因为它就是必然会来的嘛，你不要去排斥它，你就是尽量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多累积善业啦，真的多累积善业，要走的时候可能会少一点苦了。真的有看的蛮多这个朋友啊，或者这个亲戚，你有做善业的哦，那走的时候好像会比较顺利一点哦。当然也有很少很少数的例外了啊。大家听过玄奘大师的这个传记嘛，故事，他要走之前是很辛苦的啊，但是最后要走的那一刻又好了啦啊。那根据传记，就是他为什么会在临终前一段时间受那么多苦啊？就他过去生的业啊，他当国王啊，就是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，那算是重报轻受，因为他这一辈子翻译佛典嘛，让佛法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流传等等。好，总之导师有说，就是不要去看一个人怎么走，然后去判定他这一生有没有修行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因为他要怎么走跟这一生还有过去生的业他是有一些关联的啦，那你这样子去判断其实 是不健康也不正确的，那当然一个人有没有修行， 那是他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不管对任何人都要 用一 种尊重啊、哦、祝福啊、哦、不要用一种这种负面的心态 去对待别人、哦、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啦、哦、好好，所以就有这生老病死、哦、因为大家能够准备尽量准备啦、哦、你每天起床就对自己说，哎，又是一个可以活下来的一天啊、哦、那这一天什么时候要走、哦、不知道，那好好的把这一天好好把握这样子、哦、那这样我们就会积极精进啊、哦、要不然会对做一些善法啦修行会有一些懈怠感啊、哦，在懈怠里面有一个因素啊，就是对于修行不积极。在佛经有讲到一件事啊，就是它叫做不死活，哎，叫做什么？不死寻思啊，在瑜伽师地论里面，寻思就是一种思维新的一种想法，不死。不死不是不会死，是没那么快死，你就不会积极、哦、就是你会吊局啊，我们打坐会有吊局的，吊局是什么？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开心的事、哦、就是不好认真在那边打坐，你会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、哦、对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原因，就是你觉得还没那么快死，就是你就觉得还有时间可以耗、哦、但是不要有这个念头、哦、就是要了解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、啊哦、那好好的把握我们可以把握的、哦、身体也好，可以有一些气力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因缘，就可以做什么就尽量去做、哦、那 这样 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又会 更增加、哦、这样这一个被动的活也是一种活了、哦、反正就顺顺的嘛、哦、但是它的意义就会打折扣、哦、如果你愿意积极、哦、去做一些有对世间有意义的事情，它的意义会更大，对自己也好，对这个世间也好、哦、好，生老病再是爱别离跟怨憎会、哦、是友情对友情，也就是人对社会离合所产生、哦、人是社会的必然与人会有一些关联、哦、情感好的眷属分离死亡就爱别离苦、哦、特别是亲人、啊哦、好，那仇敌这个怨的怨恶共住也会有怨憎会苦，这都是世间事实，那这个政治跟法律也是为此 而创立的、哦、去规范、哦、去规范，不要因为怨憎会苦就会有这个斗嘛、哦、争斗等等、哦、好，再来求不得、哦、友情对于这个物欲的得失而发生的，这是对物欲得失发生，生在世间衣食住行之生物没有固然痛苦，有了也常感困难，没有的想要就是想要有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怎么样？怕失去是吗？你都有这个问题嘛？好，这是求不得苦。那一品是这个汉译的佛典呢、啊，啊、哦，有讲到诸求去求诸欲人常起于心，这是寄诵所欲若不遂，恼坏如箭中、哦、就是得不到，就像被箭射到一样、哦、很恼，对，很苦恼啊，很苦恼。 大家应该比较好了，学佛应该会比较没那么这个那个物欲那么强。好，还有更具体的就是这个《中阿含经》这边，这一段就讲了很多像田啊，做田、奉事王等等，这些都是要图求钱财嘛，那不得呢就会生苦恼，那得呢爱惜守护秘藏，怕失去，那亡失便生忧苦，不得有忧苦，得了呢守护秘藏然后又不见了，对吗？也痛苦。那再来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呢，母子，对不对？子跟母，母跟子，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亲族等等，他都会有一些争斗，这些都是以欲为本。这边就开始说明这个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欲来的，贪欲。好，这些欲呢就会人与人之间就会争斗啊，然后相互的种种的气障加害啊，严重的啊，所以就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提倡增加生产啊，革新经济制度等等啊。好，那这一些就是说明有情是问题的根本啊，那因为有这些问题，所以有种种的制度啊，总懂的这一些生产力的技术发明啊，科技啊，法律啊，或是教育等等啊，好，那所以有这一些所谓的一切的教育、经济、政治、法律等等啊。这一些虽然可以解除少分看到鄙视，但终究不能彻底。如世界能得合理的和平，关于这个滋生的物质可能部分解决，但个性不同、体格、兴趣、知识不同、爱别怨恚等，还是难免的啦。那生老病死这一些苦也没办法解决，也就是能够缓和了啊。一般人但能俯首忍受，或者装作不成问题，所以导师这边要我们了解，生命是存在的缺陷的啊，不要觉得没有啊，它是有的啊，就是这一些了啊。好，那这个苦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啊，上面这七个接着要谈更根本的啊。好，那更根本的呢，我们从这个阿拉伯数字二下面刮胡一这一段的第三行，从根本论就起来总结七苦，是略说五蕴炽盛苦啊，它的根本就是有这个五取蕴啊，五取蕴。所以有情的发生众苦，问题在于有情这个五蕴有情本身啊，有这五蕴，而五蕴又自然如火啊，这所以苦海无边。好，所以要解除痛苦呢，就是要对这个五蕴和合有情给予合理的解脱啊，就透过合理的方式获得解脱，才有办法解除这个痛苦了啊。所以佛法对于生产的增加、政治的革新，它也不反对啊，可是 是有帮助的啊。认为确要啊，但根本的彻底的解脱还是着重于对友情自身的反省体察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解脱，我们在佛经里面都要观察什么？五蕴，对不对？观五蕴，对不对？啊，去体察，然后了解到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去反省体察。好，那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，这边讲到这个五蕴自胜苦哦，那怕大家会有一个错觉，就是好像有了这个身体就有痛苦，那就干脆把它毁了，是吗？你毁了还会有新的啦，就问题没有解决哦。因为谈到这个世间或者是这个时代啊，有很多人选择什么结束自己生命啊，这个没有解决问题，因为你死之后还会有下一生嘛，对吗？啊，因为你还没解脱，就是会在不断的流，生命会不断的流转啊，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五蕴是问题的根本，那问题根本其实在五蕴当中的烦恼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的凡夫五蕴有一个语词叫做五取蕴，听过吗？有一个取字啊，哦，五取蕴。阿罗汉有五蕴，但他的蕴已经没有取就是烦恼啊，哦，取就是取得那个取。因为这个是佛教的术语了啊，取就是一种贪着，可以吗？你要去拿一个东西，就是要表达你非得到不可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样的一个贪着的啊，爱着的这个烦恼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些苦呢，阿罗汉有没有？好，大家有些学佛比较久了啊，哦，基本上阿罗汉会不会生病？会哦，在《阿含经》也有阿罗汉生病的哈，哦。会不会老？
会
啊，哦，有老有病嘛，他会不会死？也会死啊，哦。那他苦不苦呢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他。这个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过程，但对凡夫来讲，这些过程它会产生苦啊，苦受啊，就不喜欢这样子啊。但阿罗汉他经历过这些，他不会有那一种心苦了，心内心的苦，懂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大家可以去经验。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，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，就愿意跟人家分享，对吗？啊，就有时候自己觉得很珍贵的东西，也愿意给别人，或是好朋友你喜欢的人，对吗？啊，你愿意，就是你对他没有。黏着的时候，你给出去是欢喜的，对吗？哈，所以同样一件事情，会有不同的内心的反应啊。阿罗汉也要吃饭呢啊，有时候因为有以前托钵嘛啊，就托到东西里面有一些可能最肠胃或是体质不适合，他也会拉肚子啊等等不舒服等哈，那。他不会起内心的这一个苦恼啊，哎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他会怎么想？啊，这就是因缘和合啊，就吃到这些东西就会有这个反应啊，明白了哈。那如果要不要拉肚子，就以后小心一点。那怎么小心也很难呐啊，就是因为托钵你，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啊，所以就顺其自然了啊。就顺其自然，或者是 有时候也不能跟居士说我要吃什么，这个我们也不能这样做了啊。或者就是我们，但现在比较好了，因为以前托钵，你就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啊。但以前的人身体好，古代的也特别，古代佛陀时代的佛弟子蛮多身体都是好，因为修行，环境也比较单纯了啊，饮食单纯等等。总之了，就是这边要讲，就是这一些事情呢，阿罗汉也都会遇到，但是他不会觉得苦，他会发生在这个解脱人的身上，但是他不会认为这是苦。那为什么会说是苦呢？因为这些道理是讲给那些还没解脱的人听的，还没解脱的人遇到这些就是苦，明白？因为佛在说法，他有个前提的，他对谁讲？好，那这一些事情对这些听众来讲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，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。不好意思，那个电脑有一点年纪了，七八年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。